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张凡，很开心在又一次的事事关心单元中与你见面。我们每周会有一期的事事关心，我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与你有关或者你所关心的话题。那今天呢，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与你分享，同时还有吴爽和叶兰，我们一起来与你讨论和分享与你有关的话题。
嗯，老人家您好，我是吴爽，又在节目里跟您见面了，非常的开心。
我是叶兰，很高兴又来到节目当中。
那今天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防诈骗。哇，一听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感觉啊，好多的话要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我身边有很多的老人，他们有被骗的经历，他有的人被骗好几次，而且被骗的人特别多，他们被骗的方式还不一样。我就想，这群人哪天要被我碰到，我得好好的
揍他一顿。
哎，对，揍他一顿。你怎么忍心去骗老人？你怎么忍心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骗这些单纯的老人？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的防诈骗问题。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身边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有一个老人呢，他理财，其实理财本身是好事嘛。
对，
你说你到老了，你有自己的一笔钱，你把这笔钱放到理财公司去理财，确实是好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出于贪图小便宜啊，有的可能是被那些不法的人去利用。你说，哎，这个地方他跟我宣传说他的利息更高，这个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理财的收益会更好，那出于人的本能反应啊，我想短时间内有更高的收益，所以他就把钱放到他的理财产品里面去了。那么结果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人就是携款不见了。那很可能呢，这个机构本来就不存在，你只是把钱存到某一个骗子的户口当中。反正呢，就是方式和方法不一样，但是结局是一样的，就是老人他的钱被骗了。
财产的损失。
对，就是很痛心的事情。痛心就是老年人他的防范意识比较低。另一方面就是这一群人怎么忍心去骗这样一群人。
骗子从来不这么想自己。
哎，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老人被骗的经历。
老人被骗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之所以老谈起是因为它老发生，对不对啊？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别的老人身上，我可能感触还没那么深啊。被骗又是老人，这就锁定在我妈身上
啊。你自己家？
我自己家，就亲亲的亲人身边哈。事情怎么一回事呢？我记得我刚生完孩子啊，是妈妈伺候我月子的。然后
你这句话前面应该加上一个修饰语，很久很久以前。
很 long long ago。 很久以前，但是他对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啊。这个妈妈尽心照顾女儿一个月，本来呢这应该是婆家的事，按照我们这边的这个传统的习俗，所以作为丈夫的这个妈妈的女婿呢就很感恩于姥姥的这个辛苦的付出，于是将自家家传的一个特别足克数的金戒指啊双手奉上给了老岳母哈。妈妈也很开心啊哈，美滋滋的就带上回家了。没过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很短的时间，
我以为是很多年呢。
一两年他也就戴厌了，也许没那么情绪波动大哈。还没戴了几个月呢，妈妈给我来一电话，首先映入我耳帘的就是哭声。我把戒指丢了。然后他原委我不记得怎么丢了，只是说他用一个报纸包的一大堆里面乱七八糟的也是报纸或者类似的东西，结果戒指没有了。我忘了当年他是怎么被骗的，反正骗子的手段高明啊。但是 这个戒指就是不翼而飞了哈。妈妈很痛苦，痛苦一方面我就来自于两个，一个肯定是金钱的这个损失，老人嘛都爱财、另一方面我感觉到他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他心结所在，他说我怎么这么笨 我怎么这么愚蠢、怎么能被骗这是给他后续造成心理影响的一个挺我认为挺麻烦的一点，
自己感到愧疚，
自己愧疚、窝囊啊，各种负面的词他都用在自己身上，好长时间一蹶不振。那怎么办呢？我就又给妈妈买了一个不太那么就是厚重的那么一个戒指，但是是一个戒指啊、给上。妈妈说我不要了，说以后你啥都别给我买了。我没想到，我以为再给他一个他可能就弥补了啊，我又失而复得了。实际上不是，他拒绝。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心理伤害。
对对，你说的我明白，就是他心理上觉得有个坎过不去，
没错，
为什么我这么笨能够被骗。
对，
他的觉得心呢有一个，对，有一个打击，
对，
这是很难走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骗子的最可恨的地方。
所以不单单是财产的损失，还有心灵的创伤，
那个没法估量有的时候，对吧。
其实说到这个骗老问题啊，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为什么会屡屡发生老年人被骗的事件？如何减少甚至避免老年人被骗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而且我觉得啊，我们老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里面呢，既有老年人对情感的一个需求，也有对安享晚年所需财力的要求。所以呢，这个情与财就是老年人被骗的两个重要的因素了。作为骗子也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两个心理，在情感与理财上做文章。这两个点呢，或者相辅相成，或者一主一辅，但是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经过步步的引导，缓缓的设扣，最终将老年人的钱财骗入自己的口袋中。
骗子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情呀，或者用财产呀，他用不同的方式来骗，那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骗到你的钱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的人，或者他去做宣传的时候，他这样说，就是他给你解读骗子的花招是什么，骗子喜欢惯用的伎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学学挺好，但是因为你无法预测骗子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的，
他怎么样去改变他的伎俩。我觉得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啊，也许骗子会用其他的方法，有的时候是买保健品，骗子说这个保健品你吃了之后身体会怎么样，他的说的口若悬河，
因为老人怕死嘛。
对， 对，说的很多。也有的是理财，也有的是刚才叶兰所说的用情感。骗子的花招呢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防范只有一种，就是我有我的立场。
对，
我不要贪图小便宜啊。为什么你的钱财会被骗呢？因为我想占小便宜。他告诉我说，哎，你的钱放在我这里利息会更高，就因为你贪图了大额本金之外的一点点利息而已。你忽略了你的本金是很大的，
没错，
本金之外的利息是很小的，你贪图那一点利息，所以你愿意把本金交给他承担那个风险。是这样子。所以贪图小便宜啊，会促使你中了他的圈套，中了他的伎俩，一步又一步带进去，使得你被骗。所以我觉得骗子的花招没办法预测，但是我们的防范可以做到，就是我不贪图小便宜。
对，
我做好我自己，不要被那一点点的钱财利益所诱惑，使得我损失更大。
对，所以老年人啊，只需要牢记一条，就是永远没有白掉的馅饼。
就是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来。
对，高回报必然高风险。
所以为了降低我的风险，也许我就不要那个回报，或者我降低我的风险。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对，还有我觉得啊，就是作为我们子女来说，要多关心一下老年人。就是没事跟家人聊一聊呀，或者回家看一看。因为你看啊，就是有一些被骗的老年人，是疏于家庭的关怀，或者就是日常交流不紧密。作为子女，只有经常对老人关怀，才能知道老人的生活状态。而且呢，也能够及时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避免老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这个很好，就是子女，我们 防患于未然，
嗯，
还没有被骗的时候，我们先来关心老人，
给他一些正确的观念。
对
对，那其实我觉得作为老人来说呀，我刚才说我们不要贪图小便宜嘛，
嗯，
确实是这样，我们如果贪图小便宜，我们就已经跨出了那个冒风险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跨出一步了。
嗯，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凡是涉及金钱的，我们都要谨慎。
是的，嗯，
因为你已经退休了嘛，
嗯，
你已经老了，你很少再有其他额外的经济来源。
是的，
别人为什么要给出你那个回报？
嗯，
我们要谨慎。
嗯，
凡是涉及金钱的，我们都要谨慎。
嗯，
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们不参与。那如果你想参与，你可以跟你的子女商量。
是的，
你第一时间跟你的子女商量。
嗯，
或者说跟你信得过的人去商量，向他讨论，得出一个比较中肯的建议，不要自己贸然的凭着一腔热血去做出很有风险的决定。
嗯，
对，就是在投资或者购买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和家里人，也就是儿女商量一下，不要冲动，因为老年人有时候就是突然就冲动了。
嗯，
所以多听听家人的意见，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被骗的经历？
嗯，
当然我盼望你没有。
嗯，
如果有的话，我也希望你吸取教训。
嗯，
同时呢，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老人。
嗯，
我盼望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个安详的晚年。这种被骗呢，像刚才吴爽所说的，不单单是财产的损失，还有心灵的创伤。我不希望老人被骗，而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平安的健康的晚年生活。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好，亲爱的老人家，再会。